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的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您的老朋友燕妮，很开心呢，今天我们又在直播间讨论，分享一个去欧洲旅行的我们的嘉宾的精彩旅途。那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呢，也是我们人在旅途的老朋友，今年还有在去年时候邀请他来到我们直播间分享过好几次他的旅行经验，因为每年他都会去国外和一些他比较喜欢和感兴趣的一些地方呢去做一些探险，可以这么说吗 ，Alfred？
也可以，可以这么说，因为我的旅行比较放松吧，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agenda， 就比较自由的旅行。
好，再次欢迎你 Alfred 来到我们人在旅途的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之前跟你讨论过，今天呢就来聊一次你近期去葡萄牙的经历。
对对对，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能跟大家交流我的旅行故事和一些感想吧，心得。前一阵子我去了一次葡萄牙，然后大家一般以前我听说在以前在国内的一些旅行团基本上都是把葡萄牙跟西班牙放在一起的，但是呢我一般自由行的话不可能去这么久两个地方，因为我这次可能只有一周不到的时间，所以说这次就是我专门去了一次葡萄牙，因为它一直是我心仪已久的一个目的地。然后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凭借着天文知识葡萄牙人曾经是最伟大的航海家，也是第一批欧洲人把天主教还有火枪大炮西餐美食带到亚洲的欧洲人。然后这些来自于葡萄牙的东西呢，就是影响着日本和中国的历史进程。比如就是葡萄牙的火枪帮助了当时的日本枭雄织田信长统一了全日本。然后当然还有葡萄牙的大炮帮助于那个就是明末的袁成焕击毙了努尔哈赤，挡住了清朝的进攻一阵子。但好，同时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就是风靡日本的天妇罗 tempura 也是葡萄牙人带去的美食，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美食。Oh. 对对对，这是葡萄牙人的美食。Oh.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呢，这次呢，我在葡萄牙待了差不多有差不多一周不到的时间吧，就是也是本来就是旅行计划中包括了。就是去里斯本和波尔图，就是 Porto， 然后呢就是尤其是期待去波尔图因为那是一个曾经被评为就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但是后来因为要去见一个正巧在葡萄牙旅行的老朋友，后来我们没有去成Porto， 后来去了葡萄牙的南部一个地方叫做 Algarve， 然后中文好像翻译叫做阿尔加维，它也是一个号称是欧洲最美丽的海岸度假胜地，不晓得今天有没有时间能够讲到，反正我们先讲里斯本吧，因为里斯本是多数人到达那个葡萄牙的第一站，虽然算是葡萄牙的首都和第一大城市，然后虽然它有着很灿烂的历史，当那天到里斯本的那个是晚上嘛。然后坐车去酒店的路上，就是城市有点暗，然后有点破旧，但是就是当然第二天醒来之后，白天的里斯本又是一番不同的景色，尤其是它的老城区，尤其在阳光下的老城区充满了魅力，就是有一个就是我记得先跟大家说的，如果在里斯本的话，最值得就是。它的阳光照射的日子很多天，就是一年里面很多很多天。然后呢它的日落的景色是绝对是我个人就是看过最美丽的几个景色之一。尤其是我每次出去旅行一般都会 除了拍照以外，我还会飞我的无人机嘛，在无人机的就是上空的俯览下拍出的里斯本的这个阳光下的里斯本真的是很美，因为它的房子基本上是相当于那种白色或者就是那种就是白墙红瓦的感觉，就是所以说，阳光下很美。然后曾经有朋友告诉我，就是里斯本是最像旧金山的城市。然后当然就是除了气候以外，就是跟旧金山很像。里斯本它的那个城市布局啊，也是上下起伏的，就很像旧金山的这个上上下下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旧金山？但是我是住在湾区的，所以说我对里斯本一看觉得哦，就是很感觉很亲切。然后呢，当然就是里斯本要比旧金山古老很多很多很多，因为里斯本是欧洲第二老的，就是首都，就是仅次于雅典，雅典是第一老，对吧？然后有的千年的历史，里斯本其实是也有上千年的历史。然后呢，里斯本还有就是很像旧金山的那种叫 cable cart。就是它差不多是在，应该是在1901年，就是20世纪初的时候，就是发明的这个古老的电车，就用来作为帮助，就是当地人就是进出出行的一个交通工具。它现在是里斯本的城市标志，那个车很漂亮，很漂亮，尤其是那个车，很多时候这车是黄色的。那个车，所以说如果大家就是喜欢拍照的朋友，就带一个单反去拍。无论是在晚上拍这个那个车，还是在阳光下、夕阳下的那个车，非常美，然后很有感觉。然后呢，就是连接里斯本，还有就是有两岸的两座大桥，也很像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和海湾大桥。然后这两座大桥的话，这非常像，就是金门大桥。当然，我觉得金门大桥更美丽了，因为金门大桥的话，它是红色，就是橘红色的，所以说。很美很美，旧金山它就是里斯本大桥呢，就是其中有基本上一个是黑色的，然后就是等于说蓝黑色的感觉，就是没有旧金山那种红色的感觉。但是呢，就是它的桥的本身的构造跟那个就是还有就是它的就是用途很像旧金山的桥，所以说我觉得很亲切。然后呢，里斯本本身的建筑很多样，因为它是有罗马式、哥德式、巴洛克式，然后等等这些就是建筑都看得到。但是只不过呢，它的布局没有巴黎、罗马那种整齐跟辉煌。但是大家知道，就是说，现在看到的巴黎是拿破仑三世，就是相当于他当时就是在100多年前或者将近200年前，就是动迁强拆了。老巴黎就是几十个街区才建成的，所以但是里斯本本身呢，一直保持着古老的多样化，尤其是那些老城区的那种小碎石的砖路啊，很有味道。然后那里有不少的就是民宿，然后小酒店可以住，如果在老城区。但是如果大家就喜欢那种整齐辉煌的感觉，然后那个豪华的酒店呢，几乎都是在那个有一个叫做自由大道。然后有几个大广场，其中有个侯爵广场那边的附近。然后呢，自由大道呢很有香榭里谢大道的感觉，就是如果大家喜欢购物的话，就是购物的品牌啊，然后米其林餐厅啊都在大道的附近。然后呢，大道两旁就是相当于就绿树成荫，然后周末的时候也有集市和摊位，然后就是非常有意思，大家就是走走可以看看。然后呢。里斯本当然就是它作为首都有，还有就是悠久的历史啊，因为它作为就是，因为大家可能会说里斯以前葡萄牙人是最早的几个欧洲强盗，全世界到处搜刮嘛。但是就说它本身也有很多历史的一些文化的东西，然后就是欧洲的一些艺术家，来自于葡萄牙的艺术家。里斯本国立美术馆呢和国立马车博物馆呢。是非常有名的，就全世界知名的博物馆，藏品就是全世界最多的几个博物馆之一。但是呢，虽然我在里斯本待了有3个晚上，但是我是一个博物馆都没有去。然后呢，大家如果有对博物馆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全面的攻略介绍。我多数的时候呢，就是我，大家你也知道，我是一个比较自由散漫的 一个游客。我大多数时间呢，就是等于说就穿梭在老城区的街道，就是漫无不也不是漫无目的，就是基本上就觉得哪里漂亮走哪里，然后哪里有意思走哪里，然后就是走走拍拍照，然后拍拍录像，然后呢用我的无人机拍拍城市的全景。当然最主要的还有就是要吃吃喝喝，就是和当地会说英语的葡萄牙人吹吹牛，然后问问当地人如何就是让刚烤出来的那些蛋挞馅子不塌下去的秘诀。然后因为我本身也挺喜欢做菜的。然后呢，当然除了蛋挞以外呢，这次旅行中呢，我发现我在喝广式饮茶的时候呢，最爱的那些菠萝包啊、烤乳猪啊、木糠布丁啊、椰丝蛋挞啊，甚至于就是那个有种叫沙翁的东西，大家不知道吃过没有，一种好像在香港饮茶店比较多的是一种中式的 donuts， 它都来自于葡萄牙。然后呢，当然就是但是不过就是以前上海的红房子西餐里面大家吃过的，我吃过的就是经常吃的叫葡国鸡上海话叫葡国鸡它这不是葡萄牙的美食，而是澳门厨师发明的，在葡萄牙倒是反而没有吃到。但是呢，其他的东西是就是又好吃又便宜。因为这个便宜呢，怎么来说呢，就是相对而言吧。然后呢就是米其林餐厅呢和堪比米其林餐厅水准的餐厅还是人均要50欧元以上的。但是如果用10到30块钱左右人均的，完全可以吃到很高水准的食物。因为葡萄牙它本身有着就是有很老的航海历史，所以说它的香料很充足，就是印度的香料就很早就带进了葡萄牙，所以说葡萄牙的菜味道很丰富，甚至于可以吃到就是咖喱的就是为主的一些葡萄牙菜。然后呢，它的海鲜呢就是有特别有名，就是因为它靠海，本身就是新鲜以外呢，它的各种调味，然后它的海鲜菜就非常好吃的。然后当然就是如果吃活的海鲜，我觉得最好的吃法就还是简单的黄油大蒜，就是会非常好吃。就是有一种美食我是基本上只要是有每餐都会叫的，就是我们叫中文好像叫刀蟹，然后英文叫做 razor king， 然后呢上海人就叫蛏子。Oh.你知不知道，就是那种长长的
那种对，长长的壳，
对长长的蛤蜊，对。然后在泰国啊什么地方都有的。然后呢，就是这种蛏子特别好吃，就是因为都是活的嘛，活海鲜嘛，就是几乎就是只要用那个黄油大蒜稍微就是炒一下就可以吃了。然后呢，就等于说还有就是我自己本身呢第一次就是在欧洲的西餐厅，然后就是在葡萄牙能够看到有活的螃蟹，然后这个螃蟹就是跟那个跟东南亚的那种，还有跟旧金山中餐厅吃到的那种大的那种螃蟹有点不一样，它是更像一种叫狮头螃蟹，但是呢它很大，就也有点像面包蟹，但是非常非常大。然后呢就是等于说一般是一个差不多是1公斤吧。然后呢我觉得很便宜，才40欧元一公斤。像在旧金山，如果你要吃餐厅里中餐厅吃个螃蟹的话，基本上要到40-50吧。我想西雅图也是40-50一磅的螃蟹。然后在葡萄牙活的海鲜就是海蟹只有40块钱欧元一公斤。反正我觉得味道非常好，就它就很简单的做法，就几乎就是等于说用蒸的方式来蒸一下，然后呢等于说它会配一个就是一个带点醋或者就是带黄油的酱料，你可以自己把它点，然后非常非常美味。
这个蟹是就是葡萄牙他们本地出的吗？
对，是当然就是都是本地的海鲜，就是你要去，对你去了葡萄牙就会知道，虾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品种，就各种各样的虾，红虾、大红虾、小红虾，然后白虾， 然后几乎就是因为它可能很多那些虾的可能它就相当于出水死嘛，或者有些是还能活一下，但基本上就是直接就是我们英语有种说法叫 farm to table， 它这个基本上就是从港口就是到餐桌，所以说几乎就是每天都能吃到这些新鲜的海鲜。然后呢有一家餐厅很有意思，我就是因为葡萄牙的这现在就是等于说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就是以前葡萄牙很穷，就是在欧洲算是最穷的几个国家，但是近年葡萄牙的就是在于新市场的发展很快，尤其是高科技啊，比如说一些比特币啊，像那些就是数字货币这方面的话，它发展的很凶，而且它移民政策很好，我相信有些中国朋友也会去葡萄牙移民，但是我知道很多美国人会移民到葡萄牙去，然后呢？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的成本很低，就是可能居住成本相对于可能美国啊或者欧洲其他国家很低。然后呢？
那你去了之后，因为我也有听说有很多美国这边的也公民哈，就是到那边去选择退休啊什么的。就是那等一下那个也麻烦 Alpha 跟我们大致的介绍一下，就是。移民到那边的一些
OK 好了，我只能说我知道的东西，到时候我们可以聊一下。对，
好的，行，谢谢。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精彩，听 Alpha 跟我们介绍接下来的精彩内容，谢谢。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您的老朋友燕妮。
很开心今天晚上呢，我们邀请到 Alpha 来给我们介绍他刚刚前一段时间去葡萄牙的经历。那刚才在上一段呢， Alpha 刚刚跟我们说到有很多人会去葡萄牙这个选择退休以后的生活。那我也有听说有很多这个华人哈，不管是从中国过去还是从其他的一些国家过去的一些华人也会选择葡萄牙，是一个后来就是退休之后的一个居住点。那我也很好奇这一块，那正好呢 Alpha 也去探索了这个葡萄牙的美食美景，包括刚才又提到了这个移民的这一块，我倒觉得这一块可以大概的讲那么几分钟给我们，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葡萄牙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的人去旅游，然后甚至去选择居住在那儿。
对，就说可能是就是对于美国人来讲的话，就是去葡萄牙移民也是近十年以来就是一个比较尤其是近五年以来可能比较一个有特色的一个现象。我刚才就是也查了一下，就说据说好像是差不多近来就是有10%的外国人移民在葡萄牙的话，其中就其中10%的这个外国人，其中的外国人是美国人，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还是一个蛮大的数据。美国人本身其实去葡萄牙是没有任何的，就是签证的问题，就是说基本上是免签，然后90天就是可以在那边待90天。然后呢，大家可能就是很喜欢葡萄牙呢，就是我的一个体会，就尤其是像一些波尔多啊、里斯本啊这些地方，就是说它的天气真的是非常好，就是常年它是属于南欧嘛，南欧的话天气还是比较舒服的，比较凉爽，就是它的所谓凉爽就是夏天不热，然后冬天不冷，就是这个就是和湾区有点像的。然后还有呢，就是欧洲的，就葡萄牙，你不要看它城市可能没有，有些地方可能就还没有就是中国的三线城市来的建设辉煌嘛，它的可能基建不可能觉得一般，就是但是它本身对于就是对于公民的那些福利待遇都很好。我想就是欧洲大家知道，欧洲本身对于就是医保啊、医疗啊，就是那些还有就是教育啊这方面是非常看重的，就说所以就是所有的小孩就是在葡萄牙，就是只要是到入学的年龄，这其实跟美国其实应该也一样，就是只有政府是法律规定你必须要上学，然后12年是就是从一年级一直到12年级是完全是免费的教育。然后呢就这点就是就这个免费的教育包括其实美国我记得好像也是免费教育，也是免费教育，很多学校，当然有些私立学校也有，葡萄牙也是，但是呢就是基本上公立学校都是免费的。然后呢甚至于就是说在公立学校里面就是甚至于吃饭都是免费的，就说这是应该是在 COVID 之后的一个在加州的一个政策。然后但是葡萄牙呢就是等于说相当于其他州，可能美国没有这个政策，但葡萄牙可能在教育方面的话他更加强于这一点，就是甚至于我记得以前他们说是在就是他是享有所谓的叫做欧洲教育的一个优势，整个欧洲教育可能他会有一些相对来讲的话一个统一的一个政策，就是我记得以前好像听说是在那个德国读大学甚至都是免费的。然后呢但是就说你现在必须是一个就是欧洲的公民。然后呢葡萄牙好像就是我的理解就是50万欧元的投资就是我想好像是我记得好像就是买个房子或者就是投资就买一个相当于就是本地的一个什么财产，就是你就可以就是等于说成为他的移民。然后移民大概住满一定的天数，就住满差不多2年就可以完全就成为就是整个他本国的公民。然后呢我的理解就是当年就是在澳门在回归的时候呢，就是之前就是在回归之前出生在澳门出生的孩子全部都是享有葡萄牙的葡萄牙的那个葡萄牙的国籍。然后呢拿了葡萄牙的国籍以后，你去欧洲任何地方上学呢就是等于说相当于是能够享有欧洲欧盟就是国家的一个学费的一个优惠。 所以这个学费就是不是那种国际学生的优惠，是真正的是就是很便宜的一个就是哪怕是私立学校好像也是有一个优惠政策的。所以这点来讲的话，就是可能就大家看中葡萄牙可能是在欧洲这么多国家里面就是相对于就是可能是成本最低的国家移民国家之一吧。而且相对于来讲近年来讲葡萄牙，我刚才也提到过，就是我去的这段时间呢，就是葡萄牙正好在举办每年一度的叫做 Web Conference， 就是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个就是一个新高科技就是互联网的一个每年的一个大会。然后呢全世界各地的就是尤其是新的一些技术，包括 AI， 包括数字货币，在葡萄牙这种就是以前就相当于比较保守的国家，现在就是推广了很厉害。然后呢就是有很多年轻人，尤其是美国的年轻人跟欧洲各地的年轻人开始慢慢聚集在葡萄牙，然后这个城市所以给你感觉非常有活力。然后尤其在里斯本的时候，几乎就是年轻的人能跟他交谈，他们都会说英语。就我到一个地方就比较喜欢跟别人吹吹牛啊，然后基本上我在葡萄牙是不需要说葡语，基本上没有语言的任何的障碍。就是因为我比如说我在餐厅吃饭，跟一个就是看着也是有点年纪的一个服务生跟他聊了一下，大概30几岁吧。他说是说在葡萄牙现在每个学校从小学到当然就到大学，就所有的他英语会是一个也是一门可以主修的课门，所以说基本上他的普及英文的普及率很广，所以基本上他们都能会说英语。所以说我在葡萄牙是根本作为如果是你英语很好，就尤其是来自于美国的就是华人跟游客完全不用担心用英语能够就是交谈问路这些地方东西。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色吧，美国人可能愿意去的一个特色。然后但除此以外呢，就是我觉得还是就是这个城现在这个国家就是很有活力。但当然就是很多人问了当地人，就对国家本身的那些政客啊还是很不满，觉得很多贪腐啊腐败啊还是存在。就是因为以前葡萄牙人统治澳门这么多年嘛，就是以前我每次跟澳门的居民谈到葡萄牙，他们对葡萄牙人就是很讨厌，深恶痛绝。然后呢基本上当时跟香港97回归不一样，香港人还是对英国是还充满了感情。但是呢对于葡萄牙人呢，就是澳门人是对葡萄牙人是完全没有感情。就是当时就是99年回归的时候，澳门人就是很开心很开心。然后呢但是就是因为葡萄牙人很腐败，然后呢很没有做事没有效率。但是呢就是现在政府应该也是有些这样的问题，但总体来讲的话，整个政府的方向还是慢慢就是很开放很开明，所以说可能是欧洲几个比较增长快的一个就是以前的落后国家，但是现在是增长的比较快。所以说我觉得这也就是美国人可能喜欢考虑去那边移民的一个原因吧。
那刚才你说到说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葡萄牙的消费很低哈，那我就刚才也有你听到你说米其林的消费是人均的话差不多50欧元，那是真的很便宜啊。
哦，没有没有，我说50以上吧，就说你可能就是当然就是米其林，其实我米其林分很多等嘛，米其林有米其林推荐，有米其林一星，米其林两星三星。如果你说是葡萄牙就是里斯本的两星三星的米其林，那个是相当米其林好像我记得里斯本好像没有三星，但是两星餐厅是肯定有的，有好几家。但是那个餐厅的话等于说就我相信就是等于说这个价格肯定是100多欧，但是肯定我们相对而言，相对比如说相对巴黎，可能相对于比如说像那个瑞士不用谈了，瑞士这个麦当劳就是全世界最贵的，就是瑞士就是其实是最不划算。就当然瑞士风景是绝对是优美的，但是瑞士的消费是绝对是夸张的贵。然后呢但是就是说相对于欧洲其他主要城市，比如说我们相对于比如说罗马，意大利其实也便宜，就是我之前也说过我很喜欢意大利，意大利可能是我就是欧洲最喜欢的一个国家之一，就是最喜欢的国家 国家了，但是就说怎么来说呢，就说但是主要的首都，比如说如果说罗马，如果说巴黎，如果说是那个，当然是哥本哈根，我之前去过柏林，就是这个里斯本的消费肯定是算下来是还是便宜的。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基本上你不用去吃米其林，或者不用去吃就是特别
高档的那种餐厅，
高档的餐厅，就是我们叫，我认为高档餐厅就是它很讲究，叫做 course menu， 就是餐是比如说一道一道上来，比如说就是吃一顿饭可以吃上三个小时那种，
三个小时
对吧？对对，那种餐厅的话，可能就是可能肯定是贵的，但是基本上你如果你就是单点那种相当于那种不叫小店，这个店可能也是很大的店，但是他的餐厅就是当地人去的餐厅，就经常去，可以说是可能里斯本的当地人的家常菜啊，或者这些餐厅的话，我觉得都很好吃，就是等于说几乎就是在里斯本吃饭，你几乎不会踩到雷。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欧洲美食来讲的话，我绝对会把葡萄牙的美食，就是意大利的美食，还有就是西班牙的美食排在前三。当然就是法国美食是无与伦比的，有也讲究，但是呢法国美食的话呢，就是对我来讲其实有些地方就过于 fancy， 就是说等于说他对那个 sauce， 对于他的酱料的方面的话，他会花太多的那些那个精力。但是我觉得很多美食的多元化的多种类的话，尤其是像西班牙，就是尤其像西班牙葡萄牙这种，就是对 tapas， 他受到很多多元化的文化的影响的这些地方，尤其是不管是亚洲也好，或者是那个伊斯兰教以前的那个，比如说他们葡萄牙跟那个西班牙都是被那个叫摩尔王朝统治过。摩尔王朝就是来自于，比如说来自于就是那个叫摩洛哥那边的那个以前的伊斯兰教的一个王朝。那他们统治过的地方就是都会有些多元化的一些影响，还有人种的一些多元化的一些变化。就人特别漂亮，就是你去看像葡萄牙人很美，然后西班牙人也很有特色。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南欧的一个特色。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能够去的话，就是我觉得很有很值得好好看一个体会。对。
好。
然后呢，
好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嗯，好的。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嘿，听说了吗？
听说了 ，MCRIB 回来了。
赶快告诉粉丝们，现在还有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呢，仅限
APP， 浓郁的烧烤滋味，哎，好期待啊！哎，我们为什么小声说话？
这样才能听起来让人印象深刻。
McRib 重磅回归，请今天就来品尝，优惠每天限用一次，2023年12月31号截止，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不包括是。税金必须加入筹兵计划。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您的老朋友燕妮，很开心的今天晚上和 Elfer 一直在探讨葡萄牙，而且听他给我们介绍很多葡萄牙的一些精彩的内容哈。那在接下来的这个一段时间里面呢，我们要继续请 Alpha 跟我们介绍葡萄牙其他的一些他的旅行精彩经验。
好，那个刚才就是聊了有点多，就是我聊了比较多就是心得嘛，因为我就是我每次旅行的话，就是相当于就是因为跟大家跟当地人啊，跟就是跟一些游客或者甚至于移民在那边的外国人，就是会吹吹牛啊，喝喝酒，吹吹牛，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感想。当然就是除了就是里斯本以外，就是葡萄牙，就是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如果你去一个地方的话，就是首都可能就是一个起点吧，但是就是周围如果可以去的话，还有很多地方是一定要逛的。就是说这次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单单说里斯本的附近吧。里斯本附近的话，我去了一个就是一个它的 有一个地方叫做Sintra， 就是 Sintra， 然后这个地方呢就相当于是有点像承德的避暑山庄，对于北京来讲，但就是相当于就是一个就是开车要开的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呢就是如果是古代的时候你坐马车的话可能要坐很久吧。这是所谓的一个国王的一个离宫，那边有两个宫殿，一个就是国王的一个大宫殿，然后呢一个就是所谓的他大离宫，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叫 Pinion， 就是那个他的拼法应该是 P-E-N-A， 然后呢就是他中文好像是叫佩纳宫，然后呢他的宫这个就是等于说是我就是觉得算是就是如果是你只有有限的时间，就是如果正好去这个 Sintra 这个地方的话，可能佩纳宫是可能是最值得去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它是建在山顶上面，所以去那个地方的话呢就是等于说有一点我们叫英文叫 tricky， 就是有一点就是小窍门了，就说但是它基本上是因为听说是曾经有本来是可以自己开车一直开到山顶上面，直到了宫殿那边停车，然后呢或者沿路，但是呢就是后来发生过一次，有一个女士就是去年发生过一个女士，因为他因为就是他在山顶上发病了，然后后来就是堵车下不来，这个女士后来在路途就是过世了，所以后来之后呢就整个葡萄牙他那个佩纳宫的话就改革，就是不允许私家车上去，然后其实我觉得是为了当地人多了一个就是生财之路了，你可以自己走上山顶，大概可能要走一个多小时一个半小时要爬上山，或者呢你可以坐当地的那个就是当地人的车开上去，当地人的车开上去呢差不多15块欧元一个人，然后可以坐他们的车上去，到山顶之后呢我觉得这个钱还是只能这样花，不能逃避的，然后呢反正你走上去会很累，然后呢到了山顶呢真的是山顶很高的一个山，是很有特色，因为这个宫殿当时呢，据说是当时的国王，这没有这么久的历史，大概我看了介绍，差不多是一百多年历史吧，120年、150年历史。然后呢，但是这个宫殿本身呢，它是相当于是国王送给他，就是送给，应该是我记得是送给女儿的一个就是结婚礼物。然后呢这个宫殿本身呢非常非常美。喝一口水。然后它很有特色，它的颜色呢是粉红色的。然后呢除了粉红色呢它还有就是有另外一部分呢是就是金黄色的墙。所以这个而且它的屋顶是各形各色的，就是等于说大家就是我现在很难就是用语言来描述它建筑的特色，但是大家如果是搜在网上就搜图片，搜 PENA 这个宫殿的图片呢，大家就会看到就是这宫殿的形状是特别美的。然后呢我当时也就是相当于也拍了很多照片，然后也拍了一些就是说无人机拍摄的东西，到时我会分享。但是呢就是这个宫殿本身呢就是还是非常有特色的，就唯一就是我需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呢，就是在这边呢就是说这个宫殿呢就它有一个时间的门票，就是你上去了以后呢会在门口，就是在旺季可能要在网上买，这些淡季呢可能要在那个就是楼下的，就是你就可以在楼下的那个 ticket machine 上面买这个票。那买票的时候呢就是说它有规定时间你什么时候可以进去，但是进去了以后呢我是进了那个就是宫殿的大门，就是它有个花园，然后在花园里面逛逛，我就 take time 就花园逛逛，然后呢走上了宫殿里面呢它有个时间你要进去，但进去了以后呢因为太美了嘛，然后我拍了很多照片，然后不停的拍视频，然后呢就我几乎就是我没有看清楚，就是它这个宫殿里面就是在内部逛的时候呢它也必须要在这个时间内进去的，然后我就差不多只错过了半个小时，那边的人就不让我进去了，就是等于说这个就是非常，就是等于说我觉得就葡萄牙人在这方面非常拗，就是说以前我记得在其他哪怕是在德国我都不会碰到这种情况，说 我来自于远道的一个游客，然后呢又是旅行方面就是一个博主，然后就说说他就通融就让我进去了吧，他就死活不让我进去参观里面，那就很遗憾的那次就没有进去。所以大家如果要去这个宫殿的话，我觉得值得去，非常美，但是一定要在票上面看清楚入宫殿的时间。这个宫殿就是分外面跟里面，进了宫殿那个外墙不代表能够参观到里面，所以说进了外墙以后，你大家 make sure 在规定的时间里面到里面去看。然后呢，同时在去这个地方呢，就是一般来讲就是如果参加团的这种大巴这种团，除了去看这个宫殿以外呢，还会去一个地方叫海角天涯。那个地方呢，就是整个就是相当于欧洲就最最的我应该是最西面吧。所以说大家以前以为这就是整个世界的那个尽头，就这个地方的话呢，就等于说有个很有名的灯塔，然后呢这个就是每次如果只要是去Sintra， 大家几乎都会去那个世界这个尽头。然后这个地方呢，你会看到就是非常汹涌澎湃的海。然后呢，葡萄牙的海呢，就是我觉得很像旧金山，就是湾区，就是不是湾区，就整个美国的西海岸的沿的海的那个海，就是它有很多就是我不晓得西雅图的有没有那些很高的那种悬崖，但是如果你去奥瑞冈州呢，或者去那个美国的就是加州北面的 Mendocino 啊，像那些地方的时候呢，你会看到那种有特色的海岸线，就是高高的悬崖，然后呢下面是汹涌的大海，然后海浪就是很激荡的那种拍那个海岸线。但是呢，在很多其他地方是没有这个海，就是悬崖比较低嘛。但是呢，在葡萄牙的话，就是这种感，就是这种景色，非常汹涌澎湃。就是那个海啊，就是浪，就是等于说感觉这个浪就是拍的拍，就是等于说就是感觉就是很波涛汹涌。就是我就是很佩服那个时候那些航海家，就是在那些地方起航。然后那个地方就是经常会有，就是给你感觉就是会很容易触礁的那种地方。然后呢，在那个地方起航，然后向不知终点的那个远方航行，我觉得很有特色，就我觉得很值得去看。那因为时间不多了，可能就是我再加快再讲一下，就其他我去的一些地方，就说除了就是我就是比如说那个我刚刚说的 Sintra 以外呢，就是我这次还去了一个地方，我觉得很有特色，就是叫做 Nazareth。Nazareth 呢，就是等于说如果大家知道，如果大家对冲浪有一点点兴趣的话，就会可能看到就是 HBO 上面有一个片子叫做100英尺的浪，叫 100 foot wave， 就100 feet wave 呢，就那个片子呢，就主要是讲那个就是在葡萄牙的这个地方叫 Nazareth， 它有时候在一年的某一天，就11月份的某几天，它会有的浪非常非常大，就是基本上就是能够达到100英尺这么高，就相当于30米吧。30米的话，我不要几层楼，就是五六层楼的高的浪。然后呢，就全世界最顶尖的那个冲浪选手，会冒着就是应该是我觉得是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做人生的一些冲浪，就是哇，这个简直是很 crazy 的。然后当然就是这个浪呢，本身去那个地方本身是一个历史有名的小城市，靠海边的，尤其是这两年就是因为这个冲浪的名声，大家都会慕名而往。但是呢，就是在去那个地方呢，本身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应该是靠天吃饭嘛，基本上如果是正巧碰到那个就是我们叫做那个就是它的就是时间对的时候，然后浪会达到那个高度。但是我去的那天呢，就是达不到那个100 feet， 然后没有30米这么高。但是但我看到的那个浪就是基本上对也有5-6米。5-6米的浪呢，就等于说冲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摩托艇。有一个人呢会拖着那个就是冲浪板，然后一直把它带到就是那个海的就是那些就是有浪的地方，然后让它从那个上面冲下去，那个是非常非常惊险的。就是所以说葡萄牙就是如果大家喜欢看那种海浪悬崖然后灯塔， 就葡萄牙是不二之选，就说我去过世界各地很多很多地方，但葡萄牙的灯塔，葡萄牙的那个海岸线，葡萄牙的悬崖峭壁，跟它那个波涛汹涌的那种感觉，是我觉得是我看到过是最漂亮的这个地方，所以说这点我是非常大家推荐，也希望以后有机会，我看这个时间也不太多，但希望以后有机会呢，可以跟大家多讲一讲，就是葡萄牙，就是比如说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我这次去的，就是一个南部的一个地方叫 Algarve， 那个地方就是我不想用三亚跟它做比较，但是相当于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马贝亚，就是那个就是西班牙的马贝亚，就是相当于很多。就是相当于欧洲英国，尤其是英国人，就是英国人喜欢去那边，就是买房子度假移民，也不叫移民了，就相当于买个度假屋在那边。然后呢，这个 Algarve 呢，就是相当于那种地方，但是它是号称是它是最美的海岸线，因为它的礁石呢，它的那个悬崖呢，是白色的，所以说呢，就是等于说，而且就是我刚才说的，它那个海浪就是等于说，它有汹涌的海浪，也有就是等于说在海滩的，它但是有沙滩的地方，它的这个浪是不高的，是比较平稳的。然后呢，而且这个水是非常清澈的，就是等于说是就是可以清澈见底的那种清澈，然后非常非常美。然后呢，就等于说，当然就是所有美的地方少不了就是当地的一些新鲜的美食啊、海鲜啊，然后这些的话，我是觉得。是这个地方是我觉得是有特色的，尤其是还有酒店，它当那里的一些酒店就是很豪华很高级，就说几乎就是不管是 Marriott Starwood 就是那些 luxury 的那些 collection 啊，或者是甚至于一些像那个 Four Seasons 在那边有酒店，就是那个地方我觉得是很美的，所以说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
好的，那非常感谢 Alpha 今天来到我们人在旅途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你这一次的葡萄牙之旅哈，内容非常精彩。但是很遗憾，我们每一次的节目呢，嘉宾都是意犹未尽，跟我们分享这个旅行经历啊。那刚才呢 ，Alpha 也说了，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葡萄牙的一些他的旅游的经验和旅游的这个旅途的一些分享呢。在这一期里面因为时间不够了，所以呢我期望下一次那还邀请 Alpha 继续回来给我们分享这个葡萄牙的这个你的这一次的旅行，因为刚才你也提到有很多精彩内容，还因为时间的原因这一期没有办法继续分享哈。那再次感谢 Alpha， 然后也谢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妮，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